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和婆婆是好搭档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青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14日。我出生和生长在中国大陆，1988年的春天，那年我结婚才三年，就让腰椎间盘突出折磨得我无法上班。虽然我工作很轻松，却还是得请假在家躺着。婆婆那年58岁，既要照顾全家吃穿，还要帮我带孩子，她自己还有胃炎、胆囊炎，药没少吃，却没怎么好转。她常常双手揉按肚子，累得苦不堪言。一，跟着婆婆去了练功点儿。我在大医院、小医院、中医、西医都医治无效的情况下，开始到处打听偏方。婆婆甚至还带我去求神拜仙看附体。尝试过这些办法后，婆婆打听到了气功。那时村子的中心大街上有20多个五六十岁的大妈，每天早晚放着很响的音乐在蹦跳，说是练什么功。婆婆极力劝我去试试，我一口回绝了。我说，我一个结婚才三年的小媳妇，怎么可能跟一帮老太太在大街上又蹦又跳的，让人看着不得笑话死。我也不愿意听他们放的那个音乐，让人心烦意乱的。其实我还想说，气功能治病还要医院干什么？但看着婆婆期待的眼神没说出口。初夏的一天，婆婆兴奋地告诉我，前村谁谁家在练法轮功，人家也不蹦也不跳，像做体操，还坐着练，还有书，书上尽教人做个好人。他家市里的亲戚多少年的气管炎，练了没几天就好了，特意来他家教功，还是免费的。我想象不出不蹦不跳坐着练是个什么样，更不相信气功能治病。但看着婆婆充满希望的表情，又不想让她失望，就说，你去学吧，学会了再教我。几天后，婆婆真的与邻居结伴去学了。每天晚饭后，丈夫带孩子出去玩，婆婆出去练功，我躺在床上看婆婆请回来的转法轮。婆婆闲时就教我练功，其实我那时看书练功完全是应付婆婆。中秋过后，街上没有乘凉的了，婆婆说，这会儿没人看见了，跟我去练功吧。我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推脱，在天黑后跟着婆婆去了练功点儿。推开门，就看见8、9个老太太在院子里练功，一练第二套功法，头前包轮。婆婆赶紧站到边上练起来。我站在他们的最后面，双手抬至头前。就在抬起手的一瞬间，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我好像一下子抱住一个旋转的陀螺，并能感受到呜呜的旋转声。我睁大眼睛看看两臂间，什么也没有，但那感受却是真实的，甚至胳膊上的肌肉被推着动的感觉也是实实在在的。那个瞬间，我之前对气功的偏见一下子垮塌了。这世上真的有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东西，原来转法轮书上说的都是真的。从那时起，我才算真正的开始学法轮功。婆婆为了给我治病学了法轮功，我为了不辜负婆婆的好意走进了大法。感恩师父让我们得法后真切地体会到不药而愈，无病一身轻的美妙。从此我与婆婆一起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大道，共同沐浴在法光中。二，我和婆婆是好搭档。 1999年7月20日，当时的中共头目江泽民带头污蔑诽谤大法，开始下令抓、打、关善良的大法修炼者。我和婆婆一听，大法叫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给我们净化身体，我们娘俩的病都好了，怎么能让他们骗人？我俩也参加到了大法弟子讲真相、揭露谎言的行列。我与婆婆成了一对绝好的搭档。婆婆承担了家里的所有大小事务，每天洗衣、做饭、接送孩子。大伯哥家的孩子上初中，自小由婆婆抚养，跟我们一起吃住。大姑姐家、二大伯哥家和我的孩子分别上小学、幼儿园，有时公公帮忙接送，中午晚上都在我家吃。可以想象婆婆每天有多忙，可婆婆从不抱怨，每天乐呵呵的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见了她的亲朋好友都啧啧称赞她有这么好的身体，这么好的心情，知道是她修炼法轮大法得来的，也都清楚法轮大法好。婆婆无私的担当，给我充足的时间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有时我骑着自行车往返四五十里路，为同修去取回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，并分发给同修们。有时我与同修一起挨家挨户的发真相资料，回家时孩子已经睡了。有时出去挂真相条幅、贴粘贴，时间太晚或离家太远，我会在同修家过夜。丈夫亲眼见证了我学大法后身心健康，所以对我出去发放真相资料，除了担心叮嘱我小心，从来不反对阻拦。当然对我有时整日或整夜不回家，她还是有点抱怨。每当此时，婆婆就会跟她说，她又不是出去干坏事，再说家里什么事也没耽误，也没缺你吃的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婆婆默默的支持，是我与同修一起将大法的真相资料撒遍周边村镇，给乡亲送去真相和希望。我也会把离家近的地方空下，给婆婆留出时间，让她也去发，兑现她传真相的心愿。有时遇到节假日休息，我会尽力帮婆婆做家务，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，或给婆婆打下手，做可口的饭菜等。我还帮婆婆买合身的衣服，亲手给婆婆理发。婆婆每每穿着合身的衣服，看着镜子里称心的发型，都会笑得合不拢嘴。经常有我家的亲戚朋友来做客，看到我结婚多年，家里的事全由婆婆打理，都羡慕不已，夸我摊上一个好婆婆。婆婆家的亲戚或邻里们看到婆婆穿衣打扮都是我打理，每天乐呵呵的，都羡慕地夸婆婆摊上个好媳妇。村里的很多人都说，看看某某领着小儿媳妇练法轮功，看他俩强的，意思是说我与婆婆关系好。在2009年，公公因脑血栓卧床不能自理，整整三年，吃喝拉撒都在床上，都是我们夫妻俩帮婆婆照顾。公公在离世前两个月时不认识人了，见谁都骂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一碰他，叫他一声，或跟他说句话，甚至看他一眼，被他发现，他都会大骂不止。他唯独不骂我和我的小女儿，小女儿也练法轮功。他有时还会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，跟我说谁都不给他饭吃，快饿死了。其实他嘴里的饭还没咽下去呢。这时我就再喂他一小勺饭，他开心地嚼着饭说，这回可吃饱了。我每次下班先到公公床前看看他。一天下班回家，婆婆说，公公不停地骂了一下午。我过去看见公公闭着眼骂骂咧咧的，我给他往上拉拉被子，公公回头要骂，睁眼一看是我，一下子停住了，很安静地躺着不骂了。 婆婆和丈夫笑得不行，说我身上有开关，能关掉公公的骂神经。亲友对此也很惊奇，感到不可思议。有的说，也许是公公觉得你这个儿媳妇不嫌脏臭，一直与他们同住，并尽心地照顾她，她受到了感动吧。我与婆婆互相扶持，家庭和睦，身心健康，亲朋好友赞佩我们家。我与婆婆还利用我们的业余时间，默默地把一张张、一本本真相资料发给村人和周边村屯的乡亲，让他们明白这个国家在发生什么，为什么中共给他们灌谎言。乡亲们明白了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也心明眼亮了。三，慈悲的境界。今年婆婆85岁了，正月里的一天，婆婆突然拉肚子，一天下来内裤秋裤没有换的了，因为洗了的都还没干。我赶紧买回来一次性纸尿裤帮婆婆穿上。婆婆不定时的一天五六次，量还挺多，小便也失禁了，大小便混在一起，弄得哪儿都是。我一会儿给她冲洗下半身，一会儿刷厕所，一会儿洗秋裤，一会儿又要擦地。就这样忙活了三天，婆婆没有减轻的迹象。我有时揉着婆婆的肚子问她哪儿不舒服，婆婆说哪儿也没有不舒服，不用担心，是宵夜，师傅在给我净化身体呢。婆婆拉到第五天的时候开始拉黄水，拉的量少了，次数没减少。她告诉我不再用纸擦了，每次用温水洗。婆婆虽然一直在拉肚子，但吃喝正常，一日三餐要给她调配吃喝。为了婆婆身上没有臭味，每天给她冲洗身体。婆婆拉到第九天了，一个85岁的老太太身体里能有多少东西排泄这么多天？拉肚子这么多天还能吃能喝，这其实已经很超常。在照顾婆婆的这些天里，我没有嫌脏嫌臭，没有抱怨，悉心地照顾着婆婆。慈悲的师父让我体悟到了一种美妙的境界。在给婆婆擦洗完扶她上床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好像进入了另一个空间，身边的一切物质都不存在了，周围散发着慈悲的能量，温暖柔和，感觉自己像一个慈悲的天使，双手捧着一个柔弱的小婴孩，无微不至地保护着。那是一种无私无我、无怨无恨的慈悲的状态，那种祥和、温馨、舒畅，无法用语言表达。虽然只有一会儿，却让我身心震撼。我明白了为什么神看人是苦的，人把争名夺利当作是福的时候，身心却会在名利情中煎熬。修炼法轮大法的人，不争不斗，无私无我，无怨无恨的境界，得到的是身心的升华。写出来的只是寥寥数语，与我当时的感受相差甚远。就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博大》这篇经文中说的，过去宗教中所传的和人们感受到的只是皮毛和现象，而它博大精深的内涵，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，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。就在我体悟到师父给我显现的这美妙的状态后，婆婆拉肚子戛然而止，一切恢复正常。每个修炼人经历的神奇故事，对于后人也许只是一个神话、一个传说，但却是真实的。在今年的5月13日，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的时刻，普天同庆，分享我和婆婆的修炼小故事，与大家一起 见证大法的超长和伟大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部队领导说工程建筑就用法轮功的人，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4日。我是东北辽宁人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一个打工族，但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前提下，我的言行让部队的人们认识到练法轮功的人重德。在2025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我把自己在大法中修炼的一些经历与大家分享。一、实修中师父给我智慧。1997年秋，我看完一遍转法轮、精进要旨和两遍师父的讲法录像，自己从心里发出一念，这就是我要找的大法。我总觉得自己得到大法太晚，又学问浅，因为我是农民打工族，只能利用白天劳动时间听法，晚上学法，只要有时间我就学法。我还到各村给有缘人放师父的讲法录像，自己很明确要把法装心里，真修实修，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个真正的好人、超常人。我通过大量学法实修好自己，心性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。例如在家里修炼前打骂妻子是常事，举手就打，张口就骂。自从修炼后，我严格按照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来要求自己。他打骂我了，我能无怨言承受。在社会上，我更严格要求自己，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指导去做，与人为善。这样去实践的时候，我的道德提升上来了。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使我无病一身轻。师父也给予我方方面面的智慧和能力。我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做，在打工过程中施工设计、放线等等，过去没学过的技术工种技能也提高得很好。在此，我讲述几件自己在打工中的实事。一次，我给一个私营老板打工，任务是施工设计、放线和领工。我按照大法修炼人的要求去对待工作，这样做事的时候，老板觉得还没见过这样的好人呢，他就问我，你怎么这么好呢？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做好人的。要说好，你就说大法好吧。从此以后，无论在任何施工场所，老板跟我沟通时就喊，法轮功，你过来一下，如何如何，这是他对我的叫法。这样，无论在给单位、私营、个人施工过程中，为我证实大法好，讲清大法真相，救世人，带来了便利条件。二、真实坦言自己是修炼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从师父的讲法中，我深知自己有师父保护，只要我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，师父时刻都在保护我。对此我深信不疑，所以也没有怕心。因为在工地干活，条件有限，为了保证不耽误练功，我就公开在外面练功。时常有人说，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，你不怕被抓呀？借此，我马上给他们讲真相，揭露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真实事实，讲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，讲三退、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的重要性。有缘人都听大法真相，而且做三退。明白真相的单位干部、工作人员、老板、世人，对法轮大法有了认同。有一次，我们给军团部队做被洪水毁坏的排水渠道工程，我知道部队执行对大法的迫害非常严厉，但是我深信，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。我对师父讲的能保护弟子的法理，既明确又坚信不疑。既然请到我们，当然就得去干这个工程了。施工老板得用我设计放线，还得代工。到了部队，还没等干活呢，部队人员就先来政审，问你们来的人有没有练法轮功的，检查身份证。我说这些人里就我一个人是练法轮功的。他们说我们军队有规定，不许练法轮功的人员在我们这里干活。我说我们是按照大法真善忍做好人的，你们先别说什么规定不规定了，咱们先干几天工程活再下决定好吗？让事实说话好吗？第二天干活时，部队安排了12个军人来到工地站岗看守。我带领的工人平时我都给他们讲过真相了，都明白大法真相，都知道大法好，也都信任我。我跟他们讲了干活的要求，跟他们说活要干好，工资待遇保证对得起大家，主要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这个大家得做好，有困难可以提出，咱们可以解决，我不能给大法抹黑呀，请大家明白。没等干活到第三天，站岗看守的军人全都撤回了，部队团长、军部工程设计管理干部到施工现场查看时非常满意，对我说省得我们自己设计放线了，你啥都行，你们干的工程质量特别好，让我们很放心。当时我们是两伙人给部队同时干活，那伙人是市里工程队的，对我们有些排斥，用水泥灰是他们对料供应，一次抹石头灰他们故意少加水泥，这样抹不好还不坚固。我就跟他们带工头说灰号太小了抹不住呀，可是他们根本不听。我想如果找部队领导说这件事会激化矛盾，我作为修炼人不能跟人去争去斗，要与人为善，可是我们干活的人受不了了，说不能受这种气呀，找部队领导告他们。我说大家听我的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。我就自己到几百米远的料厂去背一袋水泥加在里边，再重新活好灰给大家用。就在我活灰时，部队领导路过看见我，他说你为什么要背水泥自己活呢？我们工人马上说他们故意少加水泥灰号，害我们抹不好，让工程质量不合格，你们这回见证了练法轮功的人了吧。我做哪项工作都按照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做，部队领导非常满意。年终开工程项目会时，好几个投资单位参加，会议中部队领导讲话时说工程建筑就用练法轮功的人，这是我老板开完会学给我听的。第二年部队领导专门找到施工方，想请我去他们那的施工队，由于原来的老板不舍得放我走，所以没去成。只要我干过活的地方，接触过我的人都说练法轮功的人都重德人好，有工程就用练法轮功的人。我说这些都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做的，你们就说大法好师父好吧。我干过活的部门有聘请我去当厂长、当技术员、当代工长的。之所以能做到这样，是因为我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，能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，按照真善忍大法法理严格要求自己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造就了我，让我成为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一个走在神路上的法轮大法修炼人。 万分感激法轮大法师父给予我的一切。
请听文章题目是大侄女事事顺利，小侄女癫痫消失，敬大法得护佑的真人真事。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5日。我们带着无比感恩的心情迎来了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。在这感恩的日子里，写出我未修炼的两个侄女喜爱真善人，善待大法，大法弟子，天赐幸福平安的真实故事与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大侄女善待大法，事事顺利。我大侄女叫小雨，9岁之前，她一直同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，从小就明白法轮大法好这个真相。我母亲被法轮功著作《转法轮论语》的时候，让小雨照着书看，检查我母亲有没有落字加字的地方。我母亲背几遍，小雨就会看几遍，后来她就能背下来了。小雨笑着对我母亲说，奶奶，你还没背熟，我都会背了。说来神奇，从那以后，小雨在学校有需要背诵的课本时，都能很轻松地背熟记住。不仅如此，小雨从上小学1年级到现在读研究生，在学习上就没让大人操过心。他自学能力强，文科的背，理科的理解力都不差。小雨喜欢法轮大法，从小他经常在周末写完作业后，认真地帮我们折叠大法真相传单，小手一边忙活着一边开心地说，我就爱干大法弟子的事儿。晚上我在市区内发真相资料时，偶尔会带着小雨一起去，他背着小书包，里面装满大法真相资料，认真地与我配合着，把真相资料挨家挨户地挂在门板上。有时候晚上我们需要去远处乡村送真相资料，就不带小雨了。临走时我会嘱咐他，小雨，我们去乡下送真相资料救人，你在家不用害怕，有师父的法身在看护着你。每次小雨都说，知道了，你们去吧，我等你们回来。因为有师父法身的保护，小雨长到这么大，不怕一个人独居。有2年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度假区做大学备考。他住的那栋大楼里，几十户人家全是空房，除了小区保安外，就他一个人生活在那里。他说，我从来不知道怕是什么，一个人独居好着呢，适合安静的学习。现在小雨在读会计研究生，他考研的同时还考取了注册会计师，研究生上到半年多的时候，注册会计师的毕业证就拿到了。全家人都为他高兴。他说，读大学期间，学校学生会发展党员，承诺毕业就职时算是一个优惠条件，我当时第一念就否决了这个想法。小雨读研究生时，全系32个学生有30人被发展成党员，也是承诺就业优惠，小雨又是想都没想，坚决不考虑入党。他常说，党员是个不光彩的身份，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上，很多发达国家认为中共的党员是腐败与专制、独裁与撒谎的象征，有一个党员的身份只会被嘲笑与看不起。小雨不但学习优秀，对当今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也看得清晰，想得透彻。 小雨的导师是一位有才华正直的女导师，没有因为小雨不入党而排挤她，相反很器重她。导师经常带她做一些相对深入一点的课题，同系的同学们有不会的问题也会来问小雨。第二部分，小侄女小莲敬大法，癫痫病消失。13年前，哥哥嘉佑喜迎小女儿小莲的降生。小莲聪明懂事，三岁时因为一次意外，使她得了癫痫病中最严重的一种，发作时抽风，导致眼睛都不正常了。哥哥嫂子情急之下带她去了北京治疗。小莲入院后，医生讲了治疗的最终结果，并带他们去病房看了一个与小莲一样的患者。医生预示，这就是小莲未来的状况。那个患者18岁，也是3岁时得的癫痫病，住院治疗15年。如果不服药，病情发作起来很吓人。长期服药后，人变得痴痴傻傻，而且药物导致肥胖，几乎成了废人。我哥哥离开那个病房后哭了，想着天真可爱的女儿将来也会变成那样，他简直无法面对。冷静下来后，他给我和母亲打电话说了实情，我俩在电话这边郑重地对他说，既然医生都束手无策，那就带孩子回来，只要你们全家真心诚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第二天，哥嫂带着小莲回老家，直接来到我们这里。母亲告诉小莲说，今后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要做一个善良的好孩子，大法师父会保护你的。从那天起至今，小莲的癫痫抽风再也没有发作过，眼睛也正常了。那时3岁的小莲每次来我家，第一件事就是给师父磕头，然后双手合十，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。每次来小莲必带三样礼物，小手一边往出拿，一边嘱咐我们说，这是给师父的，这是给奶奶的，这是给姑姑的。哪怕带来三块糖也要分明白。天性纯真的他4岁时就拿出自己的压岁钱，让奶奶给师父买水果供水果。小莲长大了，他一直记着师父的生日，每逢5月13日的前几天，他都会惦记着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要来了，师父的生日要到了。从小他就知道，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是咱家里最重要的日子。5月13日那一天，他都在放学后洗净手，给师父敬三炷香，说，恭敬师父生日快乐。现在小莲13岁了，他是老师们喜爱的小帮手。小莲学习好，记忆力好。老师布置的英文、现代文、古文，只要是让背的，他看几遍就能一字不落的在全班或全校背诵，多少人的场合都不怯场。小莲从4岁上幼儿园到现在上初一，他的几任班主任老师都会对我哥哥嫂子说相同的话，如果班上能多几个这样的孩子，那老师可省事儿了。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，小莲的老师说，小莲各方面都优秀，而且身体素质又超好，大部分学生请假回家，是他负责把同学们送到校门口交给他们父母，而他却从未染疫。小莲不仅课本上的功课好，课外知识还很丰富，他与现今喜欢刷手机玩游戏的孩子不同，学习以外的时间，他喜欢看历史方面的知识，做手工时总会智慧满满，动手能力强。 六年级时，他说起三国当中的历史人物，几乎个个能熟背简历，特别是他喜欢的几位人物更是熟记于心。经过他惟妙惟肖的描述，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仿佛呈现在听者脑中，课间同学们都喜欢围着听他讲。看看现在的小莲，再想想十年前医生给出的治疗后果，这期间我们没采取任何医治手段，只因为全家人诚心相信大法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个字，就收到了医学界都束手无策也解释不了的结果。哥哥说，我就盼着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。尽管我的两个侄女没有修炼法轮大法，但是他们敬爱大法师父，喜爱法轮大法，得到了大法的护佑。嫂子给我们的新居绣了一副红底黄字的真善忍十字绣匾额，尺寸为 1.8 米乘以60公分，真善忍三个隶书大字在中间，两边分别绣上了一朵姿态不同的莲花，用金色画框裱好后，他与我哥哥一起挂在我家客厅墙上。哥哥一家人虽然没走入大法修炼，但他们心中明白，师父是来教人走正路的，法轮大法是最正的，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修炼。一次哥哥出远门，在外地遇见一位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，哥哥开心的双手拉着对方说，你算找对人了，告诉你吧，我家除了我都练法轮功，我就盼着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呐，你们辛苦了，你们了不起啊。每年的5月13日，我和母亲及哥哥全家人都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我们何其有幸能沐浴在真善人佛法的浩荡洪恩中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